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陪孩子终身成长》，作者樊登。第一集，你必须成长，才能陪孩子成长。因为介绍了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很多家长便把我当成了家庭教育的专家，总喜欢问我关于孩子的问题。我儿子不爱学习，该让他看什么书？我女儿自律性差，应该读什么书？我儿子做事缺乏耐心，我女儿脾气暴躁。被问得多了，我就总结出了几条规律。第一，在家长眼中，孩子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孩子不爱说话，家长便希望他外向。孩子外向了，家长又觉得他太调皮了。孩子很乖，但是不爱学习，爱学习可是没朋友，朋友多却不懂得筛选。总之，家长的担心和焦虑无穷无尽，谁也不用羡慕谁。第二，大部分家长看不到孩子的行为和自己的教养方式之间的联系，家长总希望给孩子找到一个药方，甚至不惜花大价钱把孩子送去各种训练营集中修理，也不愿意想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可不可以改进和弥补。第三，大量家长都是在看到孩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才着急上火的。在孩子三岁以前，基本上用简单粗暴可以搞定的时候，家长都不会求助于人，求助于知识。但事实上，塑造一个孩子性格最重要的时间是三岁以前。孩子三岁前你做对了，孩子三岁以后你就会非常省心省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之前你做得不够好，孩子长大了你就没机会了。家长随时有改变，孩子都能够感受到，并且给出积极的回应，因为孩子爱我们远胜过我们爱孩子。所以这本书我想写给所有为孩子操心的父母，你的焦虑和担心并不会让孩子突然变得更好，因为焦虑和担心只是本能，能够帮助孩子活下去，但难以让他适应现代社会。社会化的过程是抑制原始本能、增加社会能力的过程。在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家长需要给孩子的是知识、耐心和爱。简单体系的知识还不够，不能把孩子当作一辆汽车去组装，家长要具备复杂体系的知识。要知道，孩子更像是一片森林，而不是一辆汽车，他不能通过机械化的手段切割、打磨、挤压、组装。否则，我们最后得到的就是一部考试机器，会考试，能拿高分，但是对知识没热情，对人也没感觉，不爱社会，不爱家人。如果你相信孩子更像有生命的森林，就要允许他用自己的方式成长。你能给予的是阳光、雨露、适当的肥料、陪伴和耐心。最终，他长成的样子一定和你设想的不一样，但一定有惊喜。我们又何曾是老老实实按照父母规定的路线成长的呢？在这个过程中，家长最可以使劲的地方是自己。如果孩子意识不到成长是自己的事，我们只能等待和示范，而不能替代他安排生活。不过，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可以安排和改变的。我们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孩子就会觉得轻松，也能够感受到改变是可以真实发生的。通过您的改变，让孩子对学习和改变有信心，对爱有信心，这就是陪伴孩子终身成长的含义。我不仅仅关心孩子，更关心您。第一章，为什么说亲子关系决定孩子的一生？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我们每个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都能从童年和父母的相处方式中找到答案。和父母相处的方式也会投射到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绪处理方式以及与他人相处的模式上。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父母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也是我们要如此重视亲子关系的原因。养育方式真的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亲子关系决定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一个人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他和整个世界关系的投射。有一天，樊登读书的一位会员不远千里地跑来找我，向我倾诉他的事业困惑。 他原本从事媒体行业，后来转行进行内容创作。他做内容很到位，在知识付费平台为所服务的公司创造了上百万的效益。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规模不算大，需要他亲自去谈判。奇怪的是，所有的谈判到最后都谈不成，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详细了解他谈合作的细节，对方开始和他谈价格的时候，他会给出一个正常的报价，但是当对方试图问价格上能不能稍微便宜一点时，他就进入另一种模式。他内心充满了负面情绪，认为对方不尊重自己，不尊重知识，于是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捍卫自己的底线。知识产品并不是白来的，而是饱含心血的。有时候他会生气地拍桌子，有时候他表面上继续温文尔雅的谈话，但内心深处已经埋下了要和对方决裂的伏笔。他把所有商业谈判中的讨价还价都归结为对方不尊重自己，这就是整件事的最大问题。用道德来评价所有正常的博弈行为，结果就是和任何人都无法合作。他问我，范老师，你也经商，但你跟人合作都挺愉快的，你是怎么和别人谈判的？我先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跟你爸妈的关系怎么样？很多人遇到困难找我聊天的时候，我通常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原生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他愣了一下，但还是诚实地说，不怎么样。我问，有多不怎么样？他说，相当不怎么样。那么不怎么样到什么程度呢？他小时候啊，很爱漂亮。有一次，奶奶送给他一条漂亮的牛仔裤，他特别兴奋，很想马上穿上。这时，爸爸到他的房间，严肃地说，上学不能穿这条裤子。他就跟爸爸讲，我想穿。这是一个特别可怜的小女孩在表达自己的渴望。爸爸的做法是什么呢？他直接拿起剪刀，把牛仔裤彻底剪坏了。直到现在，每每想起这条牛仔裤，他都会难受的想哭。他工作后，第一个月挣的钱全部买了牛仔裤，牛仔裤都被整整齐齐地放在柜子里，他一次都没有穿过。这就是小孩子的报复方式，也是小孩子保护自己的方式。孩子跟父母对抗的方式通常是被动的、隐秘的，他不敢正面跟父母起冲突，但他的内心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如果父母习惯了对孩子严厉苛责，孩子长大后就容易把所有的挑战、压力、批评，甚至一点点讨价还价都视作道德问题，误会别人说的话、做的事，误认为对方的动机是瞧不起自己、不尊重自己。有的孩子总被父母上纲上线的教育，一点点小事也被父母搞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高度，比如贴上你是一个不尊重父母的人，你是一个不爱学习的人这样的标签。我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咨询亲子关系问题的家长，常见的是孩子不好管，孩子一做作业我就发飙生气。表面上看，父母关注的是孩子的作业，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核心来自父母自身。关注一件事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但这些父母选择了发飙和生气，这是因为他们自己还没长大。这样的父母童年时往往是总是被压迫、被欺负，他们的内心就是一个遇到困难无处倾诉的软弱无助的孩子。所以我再次强调我的观点，一个人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他和整个世界的关系。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说过，一切烦恼都是来自人际关系，人无法脱离人群社会而独自生存，每个人只需要处理好两种关系就能与世界从容相处。第一种是自己和父母的关系，第二种是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包括与伴侣、孩子、同事、合作伙伴等的关系。第二种关系是一种关系的投射，一个人的人格是怎么塑造出来的呢？我在樊登读书分享过，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这本书的作者之一达纳·萨斯金德是一位儿科教授，书中仅仅分析父母与孩子交流时的词汇量和说话的方式，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细节不仅会影响孩子的数学、空间推理与读写能力的发挥，还会影响孩子约束自身行为和应对压力的能力，甚至孩子的毅力和道德品质也会受到影响。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之大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很多人在质疑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不是真的那么大，很多专家也认为不要给父母施加那么大的压力了，很多孩子的问题是被同伴老师所影响的。同伴和老师的影响肯定会存在，但根据我的经历和我的生活中跟很多朋友的深度交流，我不断地验证后发现，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最核心的关系。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作者认为，孩子一生的学习、行为以及健康状况都是建立在与父母积极的、相互回应的、礼尚往来的基础之上。马萨诸塞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爱德华·特罗尼克曾在网络视频上完成了一个让人难忘的镜面实验，面无表情的实验。这是一个关于宝宝社交需求的例子，让人感触颇深。视频中，一位年轻的妈妈将她的宝宝扣在了一个很高的椅子上，然后跟宝宝一起嬉戏。然后妈妈突然背对孩子，当她再次转过来的时候，面部一下子犹如一张白纸，毫无表情。宝宝满脸茫然地盯着她，紧接着宝宝的面容如阳光般灿烂，他手舞足蹈，伸手蹬腿，尝试用各种方法引起妈妈的回应。当宝宝意识到这纯属徒劳时，便耸拉着小脑袋开始嚎啕大哭。这一幕真的让人难以置信。接着我们看到妈妈开始焦虑，束手无策，最后她苍白的面部又恢复到了之前慈爱温柔的妈妈的模样，宝宝也马上就又高兴起来了。长期生活在面无表情或更糟糕充满愤怒或是怀揣敌意的环境中，这肯定是无法在短短几秒钟时间内就能用一个拥抱弥补的。现实生活中比面无表情更严重的伤害比比皆是。此外，书中还分享了一项认知社会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李斯利进行了3年研究工作所得到的数据，在1个小时内，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平均听到的单词数量是2000个，贫困家庭孩子听到的单词仅仅有600个。另外，父母对孩子的回应也有很大的差异。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父母每小时对孩子的回应有250次，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回应每小时不到50次。当然，这里还要区分父母所表达的内容，是说了更多积极的话还是说了更多消极的话，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父母每天都在用语言定义和描述着孩子，很多孩子逐渐变成了父母所描述的样子，有的孩子被这些语言驱赶，最后成为了语言里所塑造的那个人。除了语言之外，父母的行为模式也在影响着孩子。我们想一想，孩子和世界相处的方式是向谁学的？待人接物是向谁学的？对别人的不同态度会如何反应？孩子每时每刻都在学习，孩子在与父母互动的过程中学习。如果孩子做错了事，被父母打哭了，他就学会了一件事，谁有权利谁就说了算。父母一不高兴，就把孩子关在门外，说我不管你了，他孤单地在门外哭。这时他又学会了一件事，生气的时候要马上翻脸。这些错误的互动方式会让孩子的是非观、情绪处理能力等都出现偏差。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复印件上的信息如果有错，一定是原件出了错。父母的语言在塑造孩子，父母和孩子的每一次互动都在影响着孩子。孩子在观察父母的反应、模仿父母言行的过程中建立了他们的世界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让孩子看电视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一些留守儿童每天都在看电视，因为爷爷奶奶没体力和精力带他们去参加其他活动。还有的父母把孩子的教育包办给了电视机，让孩子看动画片。那么看动画片里阳光可爱的小熊，孩子就能慢慢变成一个阳光健康的孩子吗？不可能。电视机里有故事，有语言，孩子也会模仿，但电视机是死的，不会互动。孩子模仿了动画片里的人物之后，电视机没有反应，他根本无从判断对错，也不会获得成就感，更不知道应该继续还是停止。长期看电视的孩子会显得呆呆的，无论是表情、语言还是行为，都会有迟滞的现象。 孩子的监护人，无论是爷爷奶奶还是爸爸妈妈，一定不要把孩子交给电视机，要通过互动去影响和塑造孩子的性格和行为模式。